赞美你，谢谢主带领众弟兄姐妹今天来到你的殿堂中敬拜你。主，求主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我们在分享我们在分享撒迦利亚十四章的时候，主求主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就是我讲最后一章。其实三个礼拜前，陈平姐大概说，因为海宁到台湾到新加坡出差，所以呢，她说接下来的三章。Jason 他跟我一人分享一张。后来礼拜我看到海宁回来了，我说诶，那就让海宁自己带吧。可是呢就是后来还是逃不掉。那我就简单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齁还是留多一点时间齁让大家自由发挥比较好。我当然也很认真的准备了。那我希望就是说我讲的不要太多，那因为今天最后一课嘛，所以呢也给弟兄姐妹大家上了这一本撒迦利亚书，上了以后你有什么感想啊，有什么得着，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 OK， 那今天十四章齁，我们先回顾一下，先回顾一下撒迦利亚书，它是小先知书里面被引用哈，在新约里面被引用很多的一本书。那它是次于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被引用了六十几次，那这个撒迦利亚书呢是被引用了四十次之多。然后呢他是就是有很多的预言，关于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呢，在旧约里面就已经预言了300多条。那这个撒迦利亚书呢就是有很多的预言关于耶稣第一次、第二次，第一次来还有第二次要再来，就有很多。那我们之前念的十三章都已经知道，都已经看过很多了哈。比如说很简单的，我念一下，就是比如说在第九章那边有说，他是公义的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就是你看这些都还有他，他的诞生啊，然后比如说他要被定啊，他要为我们受死啊，反正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关于耶稣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哦。所以撒迦利亚很重要，这本书呢不容易了解，不容易我们要是自己读的话哈，有时候呢很不容易去了解，但是里面又很重要。然后呢它是小先知书里面篇幅最长的。那我之前也有讲过，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不是说这个先知比较重要，以赛亚、但以理啊、那个耶利米这些比较重要，不是，还有以西结，而是说大先知书它的篇幅比较长，然后小先知为什么叫小先知书，是它的篇幅比较短，但是撒迦利亚书又是小先知书里面篇幅最长的，因为它有十四章嘛。那今天讲最后一章呢，现在就开始讲，我快快的讲过，重点讲一下，然后呢就要让大家开放给大家来问问题，还是来有什么感想，你有什么收获都可以分享。好，十四章我们先照惯例，我们先把这个 chapter 先整个念过一次，知道说他大概在讲什么，然后我会大部分就是把它比较不容易懂，还是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自己 比较不了解，我去参考的一些书，然后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开始从第一节念。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哎，是吧？嗯。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譬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好，先到这边，好，先到第八节。好，十四章一开始，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上个礼拜陈平姐在讲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大伟就说雅各遭难的日子。是的，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有很多那日，像今天最后一章，我给他我圈起来，那日就好几个哈，就是那日。就是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就是那日啊。那日是什么日？你要是用一个 chart 画出来的话，那日就是在大灾难那七年，也就是耶利米书吧，耶利米书所谓的雅各遭难的时候，就是雅各遭难的日子。那七年呢，我们说去读启示录最后的大灾难七年，有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然后呢，这个七年呢是怎么样？就是耶和华来了，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审判你是不是信靠他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说你是信靠他的他会赐福给我们，就是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也是赐福得神的恩典的日子啊。然后这个他说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呢？你的财物被抢夺，然后在中间分散。所以呢，他说我必第二节，我必聚集万国跟耶路撒冷征战。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有一个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啊，就是世界上各国围来要来攻打以色列哈。这个一定会到时候一定会出现的，一定会发生的哈。然后呢，他说城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人在城中不致剪除，到时候就会死了一半的人，一半的还存留。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为什么跟从前征战一样？因为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神一直跟以色列同战，他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大元帅，他一直在为以色列征战。在那个以赛亚书42章13节，你们有圣经的翻一下啊，42章13节有讲到说，耶和华像勇士出去啊，所以他耶和华像一个勇士出去干嘛？当然是为他们征战。还有呢，出埃及记也有几处讲到耶和华是战士， 他的名是耶和华，那是在出埃及记的15章3节。所以呢，有很多地方耶和华是一个战士，他为他的名征战啊、所以这边呢说耶和华必出去跟那些国征战，像从前一样啊、从前他如何为以色列民征战，现在到今天他还为我们征战。好，第四节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啊、你到以色列去参观、去旅游的话，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呢他的橄榄山呢在旁边，然后呢他说那日他的脚必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从橄榄山上降下来，他的脚会站在橄榄山上。那他升天的时候，记得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他升天的时候，使徒行传翻一下哈，使徒行传第一章啊，第一章11节，你们翻到的话，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这时候呢就是有那个天使，然后天使有两个穿白衣的，然后耶稣升天以后，然后说有一个云彩把他接去了，然后呢就是这些门徒在那边定睛望天的时候，两个穿白衣的就来了，然后就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已经讲了耶稣怎么样，我们看他怎么样往天上升去，他将来还要怎么来，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在橄榄山上啊。然后呢所以他说那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脚会踏在这个橄榄山上，踏下去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他说这个山呢从中间分裂，昨天我们去爬山，昨天跟海宁还有很多弟兄去爬山，然后呢就看到那个有一个像一个 valley 一个峡谷，这样山的这边山的这边，就说你有一座山，然后这个橄榄山它从中间分裂，然后就从东到西，东到西就分裂了以后，东到西就有一个河谷出来，然后山呢就是往北移，这一半往北移，这一半往南移就是这个意思，他这边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这个分裂分开了以后，他说成了一个极大的谷，一个山谷他说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的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亚萨在哪里呢？是有一个村庄，确切的那个位置是不确定哈，但是呢，知道它就是在也是在那附近。然后呢，他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从这里就大家有没有想到当初？耶和华神带以色列民出埃及为奴之家，把他们带到丰盛肥美的这个沃土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是要过那个红海那神怎么让他们过红海，也是让那个红海的水分开所以在这边我们又看到了神让这个橄榄山分开，然后让他的那个百姓可以从这个谷中可以逃跑。然后呢他说你们逃跑譬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所以到时候就是说会有那种天象一些那个地球的什么天灾有一些很奇特的这种天象的变化，有大地震然后他说这个犹大王乌西亚年间，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阿摩斯的第一章，就再往前面看一下 阿摩斯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这个他们犹太人历史是有讲的，他们一些考古也都有那个考证出来了，真的是有，大概就是主前八百年的时候，八百多年的时候，真的是在那边当地有一个很大的地震。然后呢，他们是说为什么会让这个大地震发生呢？因为乌西亚王啊，他是王，他不是祭司，他不能去，他不能献祭，结果呢他就又偏偏要去献祭，所以他得罪了神，所以让这个大地震发生啊。所以这个在阿摩斯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有谈到这个事情啊。那这边呢那个撒加利亚先知呢，他又就是用这个事情呢又谈了一次哈。所以到时候那个天象的变化，那种大变化，他就用这个例子犹大王乌西亚年间逃避大地震一样。然后再来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圣者呢，有人说是天使，他就会耶稣再来是跟着一群天使，也有人说就是我们会被提嘛，就是大灾难之前其实信主的，我们是灾前被提的，感谢主，我们是认为说这个大灾难要发生之前，我们信主的，凡是信靠耶稣的都已经被提了。被提呢，就是这些圣徒耶稣跟这些圣徒会再来哈，那也包括天使啦哈，就是跟他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哪三光？就是日光、月光、星光但是呢，你看英文的圣经啊，他说 no light， no cold。No frost 所以呢，他们是说你要是从那个古老的那个古译本的话，他是说是没有光，也没有寒冷，也没有结霜但是我们的圣经是翻说没有三光反正到时候因为气象变化的关系，所以这些呢真的是真的是那个日月星光这些都暗淡，然后没有寒冷，没有结霜这一些的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这边的意思呢，就是说到了那一天到了那一天呢，英文圣经是说是一个很 unique 的 day， 就是很特别很特殊的一天那时候呢没有分白天黑夜了。他说没有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就是说到时候不分昼夜，没有分白天黑夜的这种分别，就是整天都是亮，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整天都有光啊。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那就是活水是怎么样叫做活水？它就是一直在涌流的，它一直在流动才能叫活水，要是它不流动就死水了，对吗？所以我们家后院有一个水缸，然后养了一只水龟，然后那个 pump 有时候呢就是三不五时它就停掉了，然后我到后院去的时候，我看他停了我也不会修，然后就等先生回来，我就说那个 pump 停掉了，那个水不流了，然后先生就赶快去再把它动一动再去修，然后水又流了所以呢就是说那个活水一定要流动的，那这个活水流动可以滋润生命然后所以他就说到时候是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海呢就是沿海，就是死海西海呢就是地中海，就是大海所以那他说冬夏都是如此winter summer 都是这样子，那就是说整年四季都是有那个活水涌流的好，到现在有没有问题？到这边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第九节，好，来一开，大家开一起念。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 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九帐，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我看看啊，哦，先到这边好了哈。好，这边啊，那第九节就说了，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就是他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呢，神呢是全地的主。那日呢，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这边讲了两次独一无二哈。那为什么独一无二？因为他到时候是会是独一的主啊，就是只有一个主。然后呢，还有呢，他的名啊，他耶和华神的名是唯一的名啊。你看英文圣经啊 ，will be one Lord and 啊，然后就说 he is the only his name is the only name 啊，就是说他的名是唯一的名，所以就是说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全地从加巴呢，加巴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他说从加巴啊，直到耶路撒冷，然后到耶路撒冷南边的这个临门呢，要变为亚拉巴。亚拉巴是怎么样？亚拉巴是一个平原啊，所以呢，从那边到这边呢，你看嘛，那边就是因为像有地震，然后呢，就是都震的，到时候呢，他说会变成平原啊，然后就像亚拉巴平原一样。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耶路撒冷城还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旁边的呢都变成平原了哈。然后他说从便雅悯门呢，它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北角哈，到第一门，第一门有的解经书说不详，有的说在北边啊。然后又到角门，角门是在它的西边，并从哈南叶也是在它的北边。哈南叶楼直到王的九帐，王的九帐是在耶城的南边，所以就等于说耶路撒冷它的东西南北就是这样子，就表示说这个城怎么样，整个城呢，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啊。他英文是 Jerusalem will be secure 啊，他整个城呢会 secure， 就是会很安全啊，满了平安啊。所以呢，这时候就是说，到时候耶路撒冷是一个平安的。耶路撒冷，撒冷本来就是平安的意思嘛，Shalom 撒冷记得那个麦基洗德，他又叫平安王，他也是撒冷王嘛，撒冷王平安王他就是撒冷平安，所以到时候是真的平安。现在是不平安，现在真的是非常的不平安，现在都是打仗，你看又炸来炸去了然后又那天又山火又烧了怎么样，就真的是看这个圣经太真实了。你看这些哎呀，你就是这么真实，然后事情就你看，你从这个历史的事件一样一样看， 有些我们以前我们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看以往的历史，哎，1948年要复国就真的复国了。你说被抛了在空中抛来抛去，万国中抛来抛去啊，这么多年居然还可以复国，这个真的是一个奇迹哎。所以就是说，神这本圣经，你说是他是假的，你说不信，你看了圣经你都不能心服口服的配的来佩服神啊、这么有智慧，然后这么的真啊、然后神说的话不改变啊、真的是哎、就是让我们心里太心悦诚服了这样子。好啊、12节呢，他说耶和华会用灾殃攻击那跟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啊、刚刚有讲说他会为我们征战，就跟古时他跟他为他们征战一样。所以到时候呢啊、虽然有列国的人又要来攻打来击打耶路以色列，但是呢耶和华会用灾殃，这个灾殃就是那个 plague， 就是记得啊、在出埃及法老不让他们出来嘛，然后呢耶和华降了10灾10个 plague 10 plague， 所以呢他现在又是用一个灾呢攻击他，让他们怎么样，他们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个肉消没眼啊，那个眼睛在我们的眼眶里面干瘪啊、那可能就看不到了，就瞎了，舌头在口中溃烂烂掉了。看英文圣经都是那个 flesh， 那个 eyes， 那个 tongues， 这个都会 rot， 都会腐烂了啊。但是我们中文就翻说会消磨，会干瘪，会溃烂啊。那个肉必消磨，我最近就看到，哎，我们人的肉真的会消磨。因为我妈妈现在年纪大、然后又是透析了几年了，然后现在呢因为她真的是各样的器官真的是慢慢在衰竭，所以她就不能像以前有力气的时候还可以推着那个 walker 在他们家附近走走哈，那现在完全没办法了，现在就是从他房间到那个饭厅来吃个饭呢都要走两步就喘，就很喘了哈。然后呢最近我就看妈妈的两个小腿，那个肉真的是消磨了，真的是因为她没有在走路，她所以呢，我们人一定要动啊！我们当中的更年长的弟兄姐妹一定要锻炼，就是你越不锻炼的话呢，然后那个肉会消磨，越那个肌肉会流失。所以我妈妈现在两个小腿好细哦，可是她的身体上半身呢，又还是因为有那个水嘛，有水肿，所以她的脸也是有水肿，她的身体还是胖胖，然后上半身太重了哈，所以压着两个细细的小腿，像小鸟的腿哦，所以就是更累哦，走路也是很辛苦的哈、所以呢，哎，所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非常的感恩我们在座的年长的弟兄姐妹身体都很好然后可以自己走路然后可以来上教会来敬拜神，真的是太感恩了。我们很多事情觉得理所当然，但是你去细细想想，你碰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其实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好讲到这个他，然后呢耶和华不但让这个传染病也好，瘟疫也好， COVID 也好，反正就是这个灾啦，就降了这个灾在他们当中啦。然后呢必使他们大大的扰乱，就是要使他们 panic， 让他们很惊慌，就是扰乱他们。然后呢他们个人彼此揪住 举手攻击他们，这些人到时候就是会可能会自相残杀了，这些就是来攻打耶路撒冷的。然后呢他说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什么呢，金啊银啊衣服啊都被收据被 collect 被收在一起了哈。然后呢可是呢他说啊 那一些动物哈，马啊、骡子啊、那个骆驼驴呀、啊，还有在那个营中的这些牲畜呢，他说他们所受的灾殃是跟那灾殃一样一般，那就是说神不但攻击人，也攻打他们的动物，神也让这个灾这个 plague 降到他的那个这些动物里面。不光是这些交通工具的动物，甚至连他那个营里面呢，营中的他的那个帐篷里面的这些牲畜，可能还有羊啊，可能还有什么啊，可能有宠物猫啊、狗啊，都会让他们遭到这个灾殃，都会让他们遭到这种瘟疫啊，那就是。哎，到时候神真的对他们很不客气了哈，谁叫他们要跟神的选民来对干呢？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神都讲了哈，到时候会把这个灾降，不光是人，连他们的动物啊都会降给他们哈。好，我们开始念十六节，所有来攻击一起念吧。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阿们。好，这一段呢，就是在讲到时候呢，这些渔民哦，就是没有被杀的这些剩下的哈，所有来攻击哦。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没有 被神击打，没有瘟疫没死的这些哈，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到时候呢，全地的人都要来敬拜，都知道哎呀，他就是神，所以要来敬拜他，守住棚节。住棚节啊，住棚节是Feast of Tabernacle， 他是纪念，是一个什么节呢？七大节日之一，你也可以说是三大节之一。他们以色列人耶和华的节期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以前我记得听那个黄牧师有分享这个哈，那个好像以前有他，我们是去年不是前年的那个退休会，他在讲启示录嘛，然后我记得他有放那个 chart。然后就是有讲到这些节日哈。那祝棚节是怎么样一个节呢？比如说有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这四个呢是在他们的犹太历里面哈。假如说是他们的七月，是不是不是七月？是他们的。Passover 是什么？我知道是我们的阳历的三月啊 ，OK， 因为犹太历跟我们的历不一样哦，没有关系，反正是在春天，是在春天哦，那四个节在春天。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吹角节那个赎罪日，还有祝棚节，这三个呢是在秋季的节日哈。那前面那个春季的节日，比如说耶稣受死哈，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就是他当那个代罪羔羊Passover。上次我们 Good Friday 记得吗？那个Rabbi 那个犹太会堂的 Rabbi 来讲到，他已经。就是有讲到这个，就是Good Friday， 那个受难日，耶稣受难在礼拜五，那个就是表明就是神耶稣就是替罪的羔羊，逾越节他的受死。然后好，我不要讲的太 detail， 我现在要讲祝棚节。祝棚节呢，就是说当初他们出来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庆祝丰收，然后他们跟神献上感恩，他们就是有一个很欢乐很感恩的一个庆典啊，就是一个很大的节期哈。那也可以讲说，也可以预表说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千禧年国度啊，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到时候耶稣再来掌权，在地上掌权一千年，千禧年啊国度。那一千年呢，就是神跟人同在，神与人同在啊，是表示这个。所以这个祝棚节是为期七天，他庆祝的时候是庆祝七天的啊。好，那他说呢，地上万族中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的就没有雨降在那里。假如说他就有提到底下十八节，他就说埃及族不上来的话，雨就不降在那里。没有雨的话，那就是旱灾了，又是另外一个灾，就是有旱灾，然后 你没有雨水就没有农作物，所以呢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击打，就是说会用这灾攻击他们，耶和华会用这个，你不来守这个节的，就会用旱灾来不降雨。好，他说这个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然后最后呢，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马的铃铛上，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宠物我儿子养了一只猫，他就在猫的脖子挂一个铃铛，有时候还给他戴一个小帽子，然后就是有时候给他照相什么的，就是说有一些我们的那个我们养的，有时候会给他挂个什么，有些人养狗的可能也是会给他挂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他说马的铃铛上，就是说在马匹上有那种装饰，那种装饰的小铃铛，他说呢有归耶和华为圣。你看这几个字，你看你的圣经的话，我不知道 是不是都是大字的，你要是有圣经翻开的话，归耶和华为圣是不是都写得特大。 在圣经里面呢，还有在另外两个地方，也是归耶和华为圣，这六个字的都是大写出来。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出埃及记28章36节那边，他那时候是那边是在讲大祭司的外袍，大祭司的外袍也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大字。还有另外在出埃及记39章30节呢，也有在那个他的那个大祭司的那个圣冠，那个戴的帽子，圣冠上呢有一个金牌嘛，上面也有写归耶和华为圣几个大字哈。所以然后他说那个殿内圣殿内的锅呢，就像祭坛前的碗一样哈。还有呢，耶路撒冷跟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马的铃铛，那个装饰品，还有呢，我们在殿中敬拜神的这些锅啊，这些碗啊，都怎么样？还有呢，我们在家里，在耶路撒冷，还有在犹大的锅呢，在一般人老百姓家里的这些锅碗盘呢，都是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那就是表示说，你不管是在外面，在 public， 在这个公众场合，还是你在那个敬拜神的地方，你在那个你的宗教的生活上，还是说你在私底下的生活，你的日常生活里面，通通要归耶和华为圣。到时候呢，你到时候就是这样。然后，所以呢，就是全地的所有人，动物 还有这些器具、这些物件啊，这些都会被洁净了，都被洁净，然后通通归给耶和华为圣，到时候就没有圣俗之分啊，到时候没有俗的、不俗的、俗的、圣的，没有了，没有这个洁净、不洁净，到时候没有。你知道那个律法，那个摩西律法那些，你看那个规规条条是说有六百几条。我知道 Kenny 好像知道那个 Misva 好像说六百，忘了，好像六百多条啊，六百一十三，谢谢，我就记得六百多啊，六百一十三条，你记住六百一十三条的这些规规条条，你看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不圣，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哎呀，真的是太繁琐了哈，所以呢。到时候通通是圣的啦，通通没都是洁净的啊啊！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迦南人是怎么样？他是不拜神的，迦南人是拜偶像的。所以呢，到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些外邦人了，没有这些不义啊，没有拜偶像，因为通通是圣的。好，我就讲到这边。现在有问题的可以问。就是对这一章有问题的，我们先解决一下。还是你有什么补充？耶，大伟。我觉得应该是新耶路撒冷吧。是的，因为这个千禧年、一千年来了以后呢。完了以后，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掌权一千年，然后呢，读启示录就知道了，那个撒旦又被放出来，暂时的被放出来，被放出来以后呢，再来神就去就去神自己亲自去对付他，然后就把他抛到硫磺火湖里面去，然后到时候反正就是新天新地了嘛，就是到时候就是我们跟神永永远远就是在永恒里面了，那个创世纪不是那个启示录后面那里就有讲到这些最后那里，大家觉得怎么样？好，还有问题吗 ？Yeah，Kenny。
我应该再请 Rabbi Josh 再回来讲一遍了。
可以啊。
你刚刚讲的说这个复活节啊，跟说逾越节，这我想就是表示说，基督教把这个整个犹太历全部改变掉了啊。但是在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那时候还没有基督教嘛，所以那时候我们用的犹太历啊是比较准确的，也只有那一次才准的。所以现在看起来是因为复活节，说逾越节是在犹太历的尼散十号，
尼
散十号，尼
散月，
但那九号晚上是等于他，因为他日期是提前晚上嘛，所以九号是逾越节的最后晚餐，那尼散十号、尼散四号是恰礼拜天，所以耶稣进耶路撒冷最后一次是在 Palm Sunday， 那时是礼拜天，是尼散四号。在前两天尼散二号的时候，耶稣到Bethany 的伯大尼去那个玛利亚、马大还有那谁被
拉撒路
撒加家里过了那个 Shabbat。礼拜五、礼拜六是二号、三号，所以礼拜四号是礼拜天，他骑驴进耶路撒冷。我们基督教把它变成说 Palm Sunday。那十号呢？恰好是礼拜五，但是他最后十号是 Passover， 但是九号晚上是 Passover 的晚餐，所以耶稣是九号晚上，尼散九号晚上是礼拜四晚上最后晚餐。 晚餐完之后，他就到那个克西玛尼园去，就被抓了嘛。
嗯，
所以当天晚上就被关，然后到尼撒十号，就礼拜五清晨，他就被定罪，就被定十字架。所以礼拜五恰好是尼撒十号，他耶稣在那天就死掉了。但是那天的话有一个特别，因为他礼拜五还有一个 Shabbat， 叫 Regular Shabbat， 礼拜四那是 High Shabbat， 所以礼拜五有一个 Shabbat， 所以耶稣是礼拜五被钉十字架，然后经过礼拜五晚上、礼拜六、礼拜天复活，所以那个尼撒的十二号他复活了，所以那复活节在那时候是尼撒十号，后来那整个的立法就被基督教这个改变了，所以当时 Rabbi Josh 来的时候，他说已经耶稣早就复活，从犹太里来讲的，我们把那复活节那个礼拜五其实是已经完全不是不对的。
嗯，
那我们后来一直搞不清楚，我们听了之后也讨论好几次，最后才明白说你要用尼撒来算才对的。
嗯，
所以尼撒四号那个礼拜天翘礼拜天是 Palm Sunday。尼撒十号是 Passover， 但尼撒九号是最后晚餐，但因为尼撒十号晚上还有一个 Shabbat， 所以就搞得很糊涂。
嗯，是。
那请他再回来讲一遍。
我知道呢，像这几个节日，就像吹角节，好像也要经过他们的 Rabbi 去，是经过他们的那种去确定的，每年也是不一样的啊、哦。就是说每年的那个吹角节是那个OK， 是不是
简单讲就是说第一世纪的时候是用犹太历的，犹太历是以月亮为准，然后月亮阴晴圆缺会有变化，可是当耶稣的最后的那一个礼拜发生的就用那个作为后来基督教来用那个来定。那基督教的话，在当时的天主教是太阳历 Gregorian、
嗯
哦、所以这个一个是若按着圣经的话是月亮为准的犹太历，可是天主教把它改成罗马帝国用的以太阳为准的 Gregorian，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直有出入。
嗯，
所以以犹太人啊，他们现在遵守耶和华的节期，每年落的日子会不一样。
嗯，
就是这个原因。
是
啊。
OK， 好的。
你刚刚讲的，还其他三个节期，一个是 Rosh Hashanah Yom Kippur。还有一个苏靠，都在秋天的时候。
对，是 有春天的，有秋天的，像这祝棚节就是秋天的，
苏靠就是祝棚节。
好，还有问题还是要补充的吗？没有的话，能够考试吗？给你们考试。期末考当然要考期末考啦，今天已经上完课了是吧？也从第一章到现在，现在随便抽一个哦。OK， 静姐，静姐，你读了这一本书，对，就是你，静姐，你读了撒加利亚书，因为我知道你很认真，每一堂都来听。你听了撒加利亚书到今天，你有什么感想？什么感想都没有吗？啊，
我没有准备好。
行。那就不及格了。没，赵根姐，赵根姐分享一下。你撒加利亚书你听了这么几堂几个月了哈，你有什么感想？
我的感想就是因为我们平常传福音的时候哈，我们都常常都是用那个四福音嘛， 对不对？来传，因为我们要宣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嘛。
嗯。
那么在撒迦利亚书对我的这个感想就是说，它能够呼应到当然我还是不很熟，还是需要再看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的可以把这个旧约这个先知书撒迦利亚当我们所学到的我们真的是能够感觉上帝他在这个救恩上的这些预言真的是一一出于他所说的话都不突然返回，都一一的有应验，也就是说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对慕道朋友在传福音上，我们更可以很确切的能够让他们了解到这一位救主所以当然了，这个不太好懂，因为很多意象跟预言还是需要圣灵给我们有这个启示的灵我觉得不断的还是要多读一读才能够真的是在传福音的时候让那个慕道朋友他们的信心也一样的坚定。
嗯，非常好。就是说我们传福音不是 one size fits all， 不是一码通用，一个衣服一件 size 每个人都可以穿得进去的我们前几年都是 one size fits all， 现在就是你对每个人传福音，你根据他的情况真的是要用不一样的。那我们对神的话语熟的话，对神的真理熟的话，真的是就像赵根姐说的，圣灵在我们心里，神会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当说的话，怎么来对这个人传福音好，还有呢？有谁愿意主动说的吗？ Amy
因为我 下周正好陈平姐对让我分享，我就先讲一点点，就是说我觉得撒迦利亚书，因为我经常出门嘛，所以我就要自己在那读然后我觉得就是读完之后，我觉得人就特别的，虽然他讲了很多的应许和很多对以色列人的惩罚，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是安慰，我觉得安慰是真的是非常大的安慰。读完这本书就发现你这个神，你不信这个神还信谁？
嗯，
因为这么多的确据，所以他也就说明神的话真的是一字一句都不可以废去，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一字一句都不可以废去。所以那他别的应许呢？那别的应许就更加可信，因为他的话就是可信的。比如说，你要先求我的神、我的国、我的义，你所需要的我一切都加给你了。那这个话我们是不是更要坚信神就是这么应许的呢？那如果我们这么坚信神这样应许的话，我们生活中该怎么做到这一点？我们怎么样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读旧约，让我们就能够更加的确，更加能够在跟随神的路上有更多的信心，因为他真的是这么有这么信实的神。
嗯，
对，就这么一点。
好。
那个，我就是想说，就是撒迦利亚书，还有对，就是说我们念的这个撒迦利亚书，还有今天 Ron Hare 牧师讲到，就是救恩有他再也不 when there's no more salvation， 就是在当救恩再也没有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信的，那就再也没有机会相信了。所以要信就赶快相信，不要消灭感动。
嗯，好，他今天最讲的最后一个就是不要 cross 那个 line 神那个界限他有讲到神的 mercy， 他的恩典怜悯跟他的 wrath， 他的愤怒，就是将来他的审判。神给我们的恩典救恩，还是你要他的审判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我要再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一本圣经是经过1500年才完成的，1500年才写成的。然后呢，是40多位作者，是不同职业，你说什么人通通有，你可以去看他原来是什么的。然后呢， 经过欧亚非三洲，经历这三大洲，你说哪一本书可以这样经过1500年才完成？然后历世历代这些聪明的这些头脑很棒的科学家什么家什么家，他们通通不信神的时候，通通要去否定他，要去反驳他，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反驳得了，最后通通信了。所以呢，这个是经得起时间考验，也是全世界每年印刷最多的一本书。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爱惜，要好好的珍惜它。好，请海宁做个结束祷告，谢谢。